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 101.8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据传说，北海的白塔镇海眼；据传说，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；据传说，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；据传说，高粱赶水把命送；据传说，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。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，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接着说东岳庙的传说，该讲到这个恶报寺了。这恶报呢，就是啊，对行恶的事情必有恶果，换句话说呢，叫自食其果。那么这个司啊，是管理恶报的一个总机关，各种恶报呢，都由这个司来主掌，或促寿。促寿什么意思啊？促就是急促的意思，就本来你应该活八十，作恶促寿嘛，急促活五十嘎嘣了，哎，这是古人认为啊很大的一个报应，就是短命报。或略胜，略胜是什么意思呢？你本应该这辈子挣到1000万，结果你或因为家里边着火了，或因为遭灾了，或因为遭贼了，遭强盗了，总归吧你这钱没了。然后呢，或现报。何为现报呢？就是说这个咱说现世报，就是你这刚干完坏事夸叽那就报了，哎，这倒是，这是封建迷信的说法，但是呢，生活当中有巧合，有什么巧合呢？我看过新闻，这儿抢了一个车，骑到马路上，咣来汽车给他撞了，警察也来，小偷腿折了，那走吧，先看病去，看病，然后该拘留拘留。这老百姓说，你看现报。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儿，什么地方我忘了啊，这事儿就是今年发生的，大伙儿百度一搜就能搜到啊，这事情我还记得，几个人合谋。到庙里头偷佛像，佛像太大，干嘛呢？偷佛头要卖，结果呢就把佛头砍下来了，要卖去。把佛头砍下来的时候呢，特别逗，其中有一个犯罪分子在佛头砍下来一瞬间，一脑袋栽到佛像脚底下猝死。你查这个，现在百度上有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新闻，见报的一个新闻。当然这可能是某种巧合，但老百姓说这就是现报。哎，咱接着往后说，或速报。速报呢？就是急速的报，就是我刚才说的现打不赊，你做完坏事立刻遭报应啊，这叫速报。现报是什么呢？现报就是你做完坏事这辈子遭报应
啊。
速报呢，就是这辈子做坏事下辈子遭报应。你看，就是老百姓啊，对于这个恶势力啊是痛恨不已，就甭管是速报现报还是什么，你怎么着都得遭报，
就跑不了，
跑不了。而且呢是不偏不倚，是分毫不差，就是老百姓从心里边渴望的什么能反映出来，渴望的对于执法的公正，哎，这可以说是一直以来甭管什么朝代，作为老百姓心里边一直的渴望。传说呢，说宋朝有一个皇帝，他呢有两个妃子，一个姓刘，一个姓李，这俩人呢是同时分娩生孩子。这个刘氏啊是生了一个女孩，这个李氏呢生了一个男孩。那么刘氏生这女孩，你想在古代社会没有儿子代表什么呀？在婆家不招人待见，在皇家没有地位，人家有儿子兴许以后他就是皇上，那我这闺女就是公主，肯定嫁人的，所以心生嫉妒。于是呢就密谋用这个狸猫啊剥去皮，挺残忍的，用狸猫剥去皮。为什么呢？咱都知道古代有一个戏曲里边也有叫狸猫换太子，
是有这么一说
吧。他呢把狸猫剥去皮是为什么呀？他更残忍，猫是带毛的，把猫剥了皮，那个一摸起来啊更像婴儿的肌肤嫩。
是啊，
他把这猫活活的给剥了皮了，哎呀，那相当残忍。然后呢就放到了李氏那个儿子的摇篮里边，就把他那儿子给偷出来，出去之后到城外头可就绑一块石头沉到护城河里了。
哇，这么残忍，
杀了一个人剥了一个猫皮，又是杀人又是虐畜啊，这人了不得呀，你想想多么心狠手辣呀。然后呢接着命令这个太监呢 就潜入到这个李氏的寝宫里边，偷偷的呢，哎，把孩子换掉，却不忍心杀死。但是呢，他说派一个太监干这些事情，没想到这个太监呢是一个慈悲之人，拿着死猫去了，得把孩子换出来，还得沉在河里。他就真把这孩子换出来了，但是小婴儿抱在怀里边，眨巴眨巴眼睛也挺可爱的。这太监呢起了恻隐之心了，第二步没有实施，孩子没扔河里头去，就把这孩子偷偷的给寄养在一庙里了，心想养在这个皇宫里边不可靠，容易被发现，给他养在一个别地儿吧，就给送到一庙里头去了。那么这皇上呢就兴冲冲的来到后宫，下了朝之后第一件事看儿子，到儿子摇篮这儿把帘啪一撩，皇上吓坏了，什么东西突然变成一怪物了？你想这猫要是扒了皮的话，一时半会儿也看不出来，这是猫。当时一看这是怪物，就认定这个李氏啊是妖孽，所以你生出这么一个怪物来，就下令把这个皇后给驱逐出皇宫了。那么多年之后呢，这包拯包大人那是断案刚正不阿的一个人，在外边去寻案去，就遇到了一个流落民间的一个妇女，蓬头垢面，生活过得非常的不好，拦住了包拯的轿子在这喊冤。包拯一掀轿帘一看说你是谁呀？这妇女说当年我是皇上的媳妇儿，我怎么怎么着，我儿子被人给换了，如何如何。旁边衙役说去一边带着去，这不疯子吗？以为说的是疯话，但包大人说且慢啊，把他带回府里边，我要细细的审问。结果经过明察暗访，终于把事情真相给揭露出来了。把这个皇位呢就交给了这个真正的太子，因为前面咱说的太子被偷偷的寄养在一个寺庙里，长大成人了。这会儿呢他又继承了皇位，那么母亲呢被接回了皇宫，叫母子团聚。那么咱说那个刘氏用这个猫换了孩子，还把孩子要弄死的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呢，那么呢就被赐死了，因为人家本家得势了嘛，就把这个蛇蝎毒妇给赐死了。从此呢这恶报司就由新皇上和这包拯两个人去掌管。这就是恶报司的这么一个来历。下边呢咱再讲一个忠孝司。这忠呢讲的是忠诚，这个孝呢说的是孝亲孝敬，对吧？咱一看以前立这个牌位，天地君亲师，你看有这么几个字，天地需要敬重，君呢需要忠，然后呢亲呢就是亲属，父母需要孝。中国人自古讲究忠孝，那么忠孝呢是仁义的根本。相传呢这个忠孝司的神呢就是广为民间传颂的英雄岳飞。民间呢还流传着他呢讲孝还魂的故事。是一个什么故事呢？咱们讲一下。说这个顺治年间呢有一个进士姓汤，叫汤聘，这家里边非常的贫寒，和老母亲相依为命。有一天呢这汤聘突然就病死了，你看儿子死了呢就被这个鬼族啊带到了这个阴曹地府。这汤聘呢就苦苦哀求说，阎王爷呀，我家里边呢还一个老母亲无人奉养啊，所以希望呢您高抬贵手把我放回去。阎王爷说这事儿我得汇报东岳大帝。东岳大帝听完之后就说了，说你呀寿数已尽了，而且呢阴曹地府这法律相当森严，不像你们人间给俩钱啊能使唤使唤，这儿没用，所以说呢真是对不起，没法实现你这个愿望。这汤聘当堂就痛哭流涕呀。这东岳大帝一看也挺可怜，很无奈，说既然你是儒家的弟子，那就让孔圣人过来给裁决一下吧，找你们家这个祖宗，对吧，你祖师爷，把这孔圣人给叫过来了。于是呢汤聘被押到了这个宣圣处，这孔圣人就说了，说呀生死归东岳大帝，功名呢归这个文昌帝君啊。什么时候死那是东岳大帝说了算，能不能考上这是文昌帝君说了算，恕我不能相助。所以你看这俩事儿我都管不了，那我没法帮你，虽然我是你祖师爷。那么返回的途中啊就遇到了忠孝司的这个主神，就是岳飞。这汤聘呢一看见人就求吧，一看岳飞这我认得啊，虽然咱不是一朝代的，听戏我听过这个你这个戏，说你硬帮帮我回去啊，我还阳也伺候老母亲。这岳飞呢叹了口气说，念你一片孝心呢，送你重返人间，我就做这主了，对吧？但是呢你一定要孝敬母亲，以善其忠，就把老太太呀给养老送终，我才能放你回去。说没问题，行了，那我做主，你回去吧。 随后呢就送他一颗仙丹，说你把这吃了吧。这汤片把仙丹一吃，不一会儿这汤片呢就还魂附体了，起死回生啊，睁眼就看到母亲，这个时候是悲喜交加呀，这母子二人呢是抱头痛哭。从此呢这个汤片就更加的孝敬老母亲，而且还考中了进士，让这个母亲呢可以说幸福的安度了晚年。所以呢这里边呢岳飞虽然不是说阴曹地府最大的一个神，但是呢从中啊干了这么一件事情，老百姓啊就念他的好，也因为这个传说故事呢就把他供为了这个忠孝司的神。其实这个故事从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，就是啊这些个神呢还有点恻隐之心。
嗯，
你说你还魂的理由是什么，你如果说啊我那笔钱还没赚着呢，对吧，我那个什么什么媳妇儿还没娶着呢，
嗯，
哪个漂亮姑娘我还惦记着呢，可能就还不了魂了。
嗯，
但是因为你的理由是我要回到阳间去孝敬父母，所以呢这阴曹地府的神网开一面把你放回到人间。这也说出呢古人对于忠孝是特别的在意。哎，忠呢就是忠君爱国，孝呢就是孝敬父母。所以古人有时候你看这二十四孝也好，或者以前都说这个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父要子亡，子不能
不
亡。
嗯，
你会发现有时候这个孝啊甚至达到了一个愚孝的地步。
嗯，
什么意思，臣子没犯罪让你死就死去，儿子没犯错爹让你去死你也得去死，这是古代的一种思想。我们现在提倡孝道，但是我们觉得现在更应该提倡什么呀，科学的孝道。
嗯，
因为现在很多老人呢他的生活习惯也好，他的心理状态也好是不健康的，如果你一直顺从他的话可能会害了他，所以我们要循序善诱。老小孩老小孩，人老了跟培养孩子一样，他一些错误的生活理念跟习惯呢要给他掰过来，而且呢还要和颜悦色让他感到喜悦，这才是真正的孝，而不是一味的顺从。
是真正的好是为了你好，这是一个结果，而方式方法的话可以用更好的方式。感谢阿龙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。